圣经为根基，
以基督为中心，
以婚姻为基础，
以教会为环境，
以门训为方法，
以使命为目标，
合乎主用，荣耀上帝。
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二，林真儿主讲。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二，我是林真儿。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是关于沟通的学问的上半部分，我是林真儿。那真儿呢，其实非常的喜欢和弟兄姐妹分享这一堂课。为什么呢？因为关于沟通这件事啊，真的是一个常常让人啼笑皆非的话题。因为我们真的发现，无论是你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与任何的人际关系的一个互动当中，沟通真的是一个学问，又难，但是呢又重要。每一个人都在学习说话，都在学习聆听，然后一个不小心呢，同样一句话，100个人就有100种解读，这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的确确发现，既然它是一门学问，那就是需要学习的，就是可以学习的，它并不是一个没有办法让我们学习和成长到的一个难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迎刃而上的去解决这个难题了。很多人都知道啊，关于沟通这件事呢，这个世界上恐怕有一群人是最最不知道怎么去解决的，那就是从小天生就患有自闭症的患者。我们知道这样的一群特殊的人群呢，因为他们天生的一些的障碍，以至于他们可能读不懂人的表情，然后没有办法正确的用言语沟通，有些可以说话，有些甚至一句话都不会说的，看他在自闭症的哪一个程度之内。但是总而言之呢，我们知不知道说原来自闭症者他们也同样的是在学习沟通和表达，而他们对于人类的言语的认知是用图片来表现的。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我们要帮助一个自闭症儿童去成长的话呢，我们就会给他的房间贴上一个大大的贴图，那上面呢就有人的所有不同的表情的一个贴画，让他们去从小学习认知什么是愤怒，什么是开心，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生气，什么是恐惧等等各种各样人的表情。这意味着什么呢？哪怕一个字也不说，我们也仍然在向这个世界传达一种信息，这个就是沟通的一种正确的认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沟通就是说话，就是听见话，所以一个又聋又哑的人是不是不能沟通了呢？哦，他可能用盲语。其实不然，所有的人，不管是一个完全健康正常的人，一个能言善道，一个八面玲珑的人，还是说他是一个拙口笨舌，非常不会运用语言能力的人，都在每一时每一刻不断地向这个世界在传达一个信息，我们每个人都在沟通当中。所以真儿的教授 Eugene Peterson 就是毕德生，他把圣经翻译成为最现代的一个英文，就取名叫做 Message， 就是信息。它的意味着说，上帝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要向人传达的就是神的那个爱的信息。而我们每一个信徒，每一个人，自愿或不自愿的，我们每一天也在向人向世界传达着一个信息。因此当我们解决了沟通究竟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沟通实际上就是传达信息，而传达信息用言语只不过是占了7%，用我们的语气语调呢是占了38%，而我们的肢体语言，比如说面部表情，又占了55%。所以你可以想象吗？不管是任何的人，我们都时时刻刻在向他人传达一个信息，这就是沟通。所以有好多的人认为说，多说多错，少说少错，所以我什么都不说，在家里面我以冷战的方式 让对方追着我去讲话，我不讲话就表示说我没有参与沟通，那就大错特错了。所以这就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既然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沟通，那今天你的沟通方式是什么呢？是一种积极的表达，积极的聆听，非常美好的选择的言语呢？还是说你用一种回避、冷淡、冷漠、逃避，或者是弃之不顾的态度来面对人际关系当中非常重要的这个环节？那今天呢，正儿还要来跟您分享的就是，当我们了解了沟通是什么之后，我们还要了解沟通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就在于因为上帝设计男人跟女人是大不相同的，我们男人跟女人的大脑结构也很不一样，所以导致我们男人跟女人的沟通方式很不一样。当然在这里正儿指的是普遍来讲，普遍来讲男性呢，他们是非常善于思考但是不善于言辞的，当他们在思考的时候他们很专注，所以他们在处理语言信息的这一个神经方面呢，就好像一条羊肠小道一样的那么细，他们在处理大量信息的过程要在他们清楚逻辑之后他们才能够用言语来表达出来。而女性的这个大脑的组成在处理语言的这一条神经干道上面像一个高速公路一样的又快又宽，然后呢又迅速。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一个丈夫跟妻子争吵的时候，这个丈夫半句话都还没有说出来，女人就已经一百句话都说出来了。所以男人憋屈的不行的时候，他就只好用自己身体上的语言来表达，可能摔门而去，可能冷战，甚至可能行为暴力等等。我们知道很多的家庭暴力的产生多半是由于妻子在语言暴力上面不停地去逼迫这个男人，以至于男人没有办法去处理心里面那个负面的情绪所带来那个能量，所以他一定要宣泄出去的时候，他就产生了一种暴力的倾向，无论是摔门啊、砸电视啊，或者甚至是对自己的配偶施暴。这就是因为沟通已经到达一个必须要身体语言来表达的程度了。所以今天啊，正儿鼓励我们既然了解了男人跟女人不一样的时候呢，就当在沟通的时候彼此尊重，男性呢要更加的祈求上帝给你忍耐，给你好的聆听技巧，去听你的妻子一百句话里面真正有用的那一句话。而妻子呢也需要慢下来，给你的丈夫有时间去处理他的那么多的信息，有时间去找到确实的语言来跟你表达正确的一个信息。男人的脑子和女人的脑子不一样，男女大不同，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了解和认知的。不要逼迫一个男人成为一个女人，也不要逼迫一个女人成为一个男人。正而在昨天我在神学院教导的那门课程当中呢，我的一位男学生说，我呀是一个钢铁直男，我到现在最难的就是去理解我的妻子她的一些感受。然后昨天正好我请我的先生到我的课程当中来对他进行一些采访，所以我们这位男同学就抓住机会去问我的先生说，请问如果你跟我的性格是一样的，都是理工科的直男，那你怎么去理解你自己妻子的情绪情感的表达呢？然后我的先生就说，我是用意志力即便我很有可能在情绪情感上真的没有办法立刻的就感受到他的感知，但是我因为爱是一个决定，我要立志去决定去认同他的感受并且尊重他的感受的时候，我就会完全的慢下来去聆听他。哇，这句回答真的很经典，的确是用意志力去爱。那么其实沟通呢真的是需要勇气、决心、意志、忍耐、节制、技巧、智慧等等这些生命当中的品格来造就的。如果我们没有与神美好的关系，我们真的很难做一个善于沟通的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我为中心出发的，我感觉如何，我心里面是如何的，当然对方需要知道， 那我急切的想让对方知道的时候，我当然不会慢下来，先去听对方的需要是什么。因此今天呢，正儿鼓励所有沟通需要的那一些品格都是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所以我鼓励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都需要去到上帝面前祈求，求主给我们忍耐，给我们爱，给我们一个心愿意去服侍对方的需要。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沟通的事情上面有突破，否则我们总是希望对方先听我们的。当然了，谁不希望有一位聆听者呢？但是我告诉亲爱的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位24小时每时每刻的聆听者，那就是圣灵。他时时刻刻都在聆听我们的祷告，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为我们祈求。天父上帝爱我们到这种地步，他随时愿意聆听我们。当我们把我们心里面渴望的告诉他之后，当我们向他倾诉之后，我们就好像一个把垃圾倒干净的，心里面得到洁净的，然后他又把他的爱浸注到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爱箱就满了。只有当我们的垃圾箱是倒空的，爱箱是满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反过来成为一个愿意聆听的人，愿意用好的方式沟通的人。下面的正儿要跟您分享沟通的层次有哪些。关于这个沟通的层次啊，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因为正儿就发现呢，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处于一种非常肤浅的沟通当中，尤其是我们华人呢，我们每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问的不是说你好吗，最近怎么样啊，我们的文化里面习惯是你吃了吗这件事情。当然我们民以食为天，这是我们华人的文化。当我们去问对方你吃了吗，其实呢，我们就是在告诉对方说，其实我可能更加关注的是你的外在的表现，你的身体的健康也好，或者是你的饱足也好。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反过来，我们开始询问说，你最近好吗？你快乐吗？你满足吗？或者你心里面有什么情绪吗？我可以为你祷告什么呢？如果我们反过来用一些真的能够针对他内心深处正在经历的这些事情的一种语言去进行沟通的话，你真的会发现我们就把话匣子打开了，沟通的渠道就开始慢慢的敞开了。但是因为我们平常所说的话，或者是彼此一开始的见面打招呼的方式，就是一个阻止别人说话的一个态度。比如说丈夫跟妻子一天下班回家没见面了，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早上告诉你要买的牛奶买了吗？然后呢，丈夫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天哪，我忘记这事儿了，立刻就灰不溜的赶快去完成妻子所做的这件事。那妻子因为看到丈夫又把这件事儿忘了，你怎么又忘了呢？我这一天下来什么事情都是我做，怎么我交代你这么小点事情都办不清呢？其实妻子是在告诉丈夫一件什么事情，我累了，我真的希望你过来告诉我说，哎呀，老婆辛苦了。然后呢，告诉说，哎呀，对不起，我现在就去买，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你希望我可以为你做的。但是我们因为沟通的方式错，我们只想去表达那个表面的事实，所以呢，我们就把更深层的情况给隐藏了，更深层的情绪给隐藏了。而带到对方的耳中的时候，那个信息就变成批评、指责、不满、论断等等。那当然没有人愿意在这样的一个情绪下面进行沟通。比如同样的情况，我们可以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呢？当丈夫回到家累了一天，妻子见到他的第一句话是，哎，今天还好吗？累吗？丈夫可能就在这个时候会说，哎呀，累了一整天，工作的事情怎么怎么样，可能就会分享。那如果妻子可以慢下来，虽然她很想知道他有没有带牛奶，但是她由于看到丈夫的疲倦，她慢下来，她就会听他说一两句。当丈夫开始愿意分享的时候，妻子就会停下手中的工作说，哎呀，真的这么累啊，辛苦了辛苦了，然后给他一个拥抱。那这个时候丈夫就不能够只是停留在自己的 疲倦当中，哎，他看到妻子给他拥抱的时候，他就会反过来问说，那你好吗？今天你在家还好吗？孩子听话吗？这个时候妻子就有机会表达说，哎呀，我今天真的非常的累，不过呢还 OK， 我早上交代你买的牛奶你记得买吗？就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哎，丈夫可能已经有了一个缓冲期了，他就可以很自然地说，哎呀，对不起，我真的当时回到家的路上我一直都在想工作上的事情，我居然把这个事儿给忘了，我现在去买来得及吗？那妻子就会说，哎呀 OK 了，没有关系，吃完晚餐之后我可能陪着你一起去买，正好我们两个可以约个会。大家有没有看到，同样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有关怀对方、爱对方、忍耐对方，以对方的需要放在自己的需要之前，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就会有同样的一件事情完全不同的表达沟通方式，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所带来的那种爱的互动也是完全不同的。当然有一些弟兄姐妹就会在这里说，真儿啊，你说的这个离我们家的真实情况十万八千里，我怎么可能做到呢？告诉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每一件事情都是万事开头难，如果你知道了正确的沟通方式，你就要开始去做。从谁做起？当然是从你自己做起。每当你心里面有一个急切的想法想要表达的时候，总是先慢下来，先让自己慢下来。通常呢就是数到七，我给自己数到七。为什么要数到七呢？因为在这个七秒的沉淀过程当中，通常我们的整个血压啊、心跳啊就真的会慢下来，你就会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到上帝面前祈求，求主加给力量，说主啊，我要爆发了，求你帮帮我，求你帮帮我。当你再给自己数到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可以让自己远离那个由于气氛、由于情绪所带来一种失控的状态，会进入到一个愿意听圣灵微小的声音、愿意有自制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生命的操练当中。当然是不容易，但是真儿知道你一定靠着主是可以做到的。从今天开始，从最小的一件事情开始。为什么沟通那么难？其实真儿刚刚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已经分享了，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我为中心的。除了历史的原因，当巴别塔的混乱造成了言语的混乱之后，人的言语和沟通就产生了一种沟壑纵横、阻拦万千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会发现你讲一句话，很多的人，十个人就有十个不同的解释，十个不同的领受。你这么困难的让别人知道你全然的心意是什么。就在不久前，我们全家人本来有一天晚上呢去参加教会牧者的自传的电影的首映式，哇，我们特别的开心，看了这一个叫做基督复兴的一个运动，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电影。然后回来的路上呢，我的儿子女儿他们就在背诵我的儿子很快就要演的那个戏剧的一些台词。哇，我就发现我的大女儿啊，她真的是记忆力超群啊，她在陪伴哥哥去朗诵她的这一个台词的过程当中，她居然把台本都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所以我当时呢就感叹了一句，我说宝贝女儿啊，如果你不把你的这个记忆力拿来背诵经文的话，就实在是太可惜了。结果因为我的这句话，我的儿子女儿就开始跳起来，他们说，妈妈你这样说话真的是让我觉得你在批评我。我说没有啊，我是在赞美你啊。然后儿子女儿说，不，妈妈你说的这个话不是一个赞美，你说的话在从英文的语境里面听起来其实是在告诉我说，我现在所做的事情是没有价值的，除非我把我的记忆力用在背诵圣经上，否则就是没有价值的。我说不是啊，我又不是用英文跟你们讲的，我是拿中文讲的。他说，但是妈妈你有没有想过用英文翻译你刚刚那句话，就是 What a pity you don't use your talent to memorize God's scripture。 那刚刚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太可惜太可悲了，如果你不拿你的这一个恩赐去记忆神的话语的话，我突然一下意识到，由于我们之间文化的差异，在我用中文表达一个本来丝毫没有蔑视和批评的言语的时候，在孩子他那个英文的语境里面听起来，就是我这个母亲的对他们不满，我觉得他没有好好的运用他的恩赐，我觉得他在浪费他的时间记忆那些无关痛痒的东西。于是我后来不得不跟他们道歉，虽然我到现在都觉得很委屈，明明妈妈是在赞美，怎么变成后来我还需要跟我的孩子去道歉呢？我突然意识到，这就是沟通的学问。当我们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去表达对方听得懂的一种情绪的时候，这才是好的沟通。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真正的沟通其实是有非常美好的原则的，而圣经的原则呢，就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当然了，我除了跟儿女去道歉，我也同样教导他们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让他们懂得，其实当别人说你们什么的时候，你要从对方的这一个态度、语言和整体去理解他所说的话，而不要只是单从他的话语的字面的含义，然后就解读说你是在批评我。只有当你们很深刻的去相信他背后的这句话的含义的时候，你才不会那么的容易激烈的敏感于对方对你的表达。所以你看到了吗？同样一件事情，听的人需要有学问，表达的人需要有智慧，然后同时呢，整个语言的环境需要让我们在一个 context， 就是背景当中去了解。其实大家知道吗？当我们去带领查经，然后去分享一篇讲道的时候，最强调的一个解经的方法，就是要在 context， 就是在语言环境当中去了解这句话究竟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会断章取义，否则的话我们就会舍本逐末。就是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那经义是叫人活的，字句是叫人死的。所以沟通这件事情真的是学不完的学问，一定要专注在神的原则之上，就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听得懂别人的话，也让别人能够听得懂我们所说的话。当然刚刚其实在真儿讲这些所有例子的时候，强调的就是一个原则，就是你是为了爱的缘故去聆听，你也是为了爱的缘故去表达。你发现说再也不是自我为中心的，我想让你听懂我的意思，所以你给我听着，不是这样的一个态度，而是说当我讲话的时候，我的目的是为了让你听得懂，当我聆听的时候，我的目的是为了让我听得懂你所说的话。再也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为最自我中心就是聆听的、表达的、沟通的最大的障碍。那今天呢，好的聆听者就是一种抱了积极的鼓励的态度，你看重对方的意见，你尊重对方的情绪，你接纳并且愿意去听对方的这句话背后真实的含义是什么。比如说真儿再用我刚刚用过的同样一个例子，丈夫妻子都忙累了一天了，丈夫回到家非常非常的累，一开门你就要学会先观察自己妻子面部的表情，哪怕你再累，因为你是一个男人，你是丈夫，你的责任就是爱你的妻子，保养顾惜，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当你一开门看到妻子脸上的表情，哇，蓬头垢面，灰头土脸，非常的疲倦，你知道说哇哦，今天一天下来可能孩子把他折磨得不轻，或者他遭遇了一些什么事情，或者他现在情绪不佳。这个时候呢，你哪怕再累，这个时候你就要说，哦，亲爱的，你是不是太累了？有什么我可以为你做的？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多走一里路啊，哪怕你现在已经很累了，可是你愿意出离你自己的自我中心的感受，去为对方多考虑。那我的丈夫，我的先生就常常是以这样的方式对我，每一天他回家打开门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来观察我的表情。那 我也开始学会慢慢的不要那么的自我为中心。同样一件事情，我脑子想的是我要等着牛奶用啊，我要等着牛奶用，结果当他开门，我也观察他的表情的时候，发现他手中没有牛奶，我发现他面部非常的疲倦，这个时候我就要压抑我自己的那一个询问的态度，我就要迎上前去说，啊，你累了吗？我要给他一个拥抱。你需要喝水吗？你今天有喝足够的水吗？中午吃饭了吗？等等，就问一种关怀他的非常重要的一些态度。那你在这个观察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就是成为了一个好的聆听者了。那你的询问的这一些话题呢，其实是帮助对方知道说，我不在意我自己目前的需要，我更在意的是你目前的需要是什么。同样的是一件事情，如果两个人都是以对方为中心的去思想的话，你的眼目在对方身上，而对方的眼目也会在你身上，你们所看到的有可能就是两个都非常需要呵护，非常需要鼓励，非常需要打气加油的疲倦不堪的生命状态。那这个时候呢，甚至可以说慢下来，都停止手上的工作，一个不要急着先去买奶，一个呢也不要急着先去做饭去做这些事，两个人给对方一个好好的拥抱，然后坐下来说，哎呀，今天太累了，我们两个人先歇一会儿吧，然后谈一谈说我们今天发生一些什么事，哪怕用短短的五分钟来彼此安慰，然后做一个同心合意的祷告。那我们真的发现这是很有效的，我跟我的先生就是这样，哪怕只是五分钟彼此鼓励安慰一下，也会觉得啊，重新得力了，重新去面对剩下来的这一天所需要面对的家庭的责任。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沟通是一门学问，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如果作为自闭症都可以学习到的学问，那我们任何的一个健康的人都没有任何的借口不去学习。求主帮助我们，因为神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是爱的能力。哪怕我们今天再不会表达，再不会聆听，我们都愿意跨出这一步，为了爱的缘故，为了主的缘故，关切对方的感受，关切对方真实的信息，而不是单单只是为了要解决问题，解决冲突。我们说了，好的沟通是解决冲突的开始，而不是一次性的就可以解决冲突。所以正儿特别的祝愿您的婚姻，您的家庭生活从今天开始，因着有好的沟通的一个出发，就可以有一个全新的沟通的模式和环境。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加油吧。我是林真儿，我们下次课程不见不散。
爱其实很简单，要有你的陪伴，走累了能靠一靠，相信是能抱一抱。爱其实很简单，点点滴滴来分享，喜怒哀乐少不了，约定携手直到老。请你继续微笑，继续那么好，让我们感受主慈爱的环绕，每日生活约定为彼此祈祷，每分每秒我们要珍惜并享受到天桥。